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财富自由行，和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健康财经的大小事。拥有好心情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事情，但是到底应该如何来拥有好心情，应该要来练习一下哦。今天邀请到来宾哦，是远流的主编许林伟来到节目当中。林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林伟哦，我们提到的这本书练习好心情啊，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哦，我以前是想说，哎呀，很多人可能翻开这本书心里就想说，我现在一定是不是很开心，所以我想要看这本书看能不能有好心情。结果我是一边看着一边觉得说，其实我心情真的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糟，因为在书里面记录了88个，真的是生活当中很小的细节，可能是小习惯或者是跟人的对话，那这些小小的改变跟互动呢，其实都有很珍贵的地方，或者是可以让你在那一瞬间感觉心情好像有转好的迹象。林伟可以帮我们谈谈，其实像这一本书啊，它有好多好多个篇章，尤其是一开始特别讲到一些生活小习惯哦，我自己一边看的时候好像做健检一样，就会把那个我自己有的习惯打开扣，就是哦，我好像有这个习惯，然后或者是诶，这个习惯我没有，好想来做做看。其实里面很多小习惯，有些人可能第一次看到标题的时候会想说，这些真的做到这样真的会有好心情吗？自己有什么样的发现？因为像里面像什么起床啊，或者是包含生活当中的应对进退，其实还蛮多这种描述的。
它里面其实提到的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遇到的一些小事情，对，但是它用比较正向的方式，对，就是如果你做了之后，其实它可以让你后面可能比较是顺利一点的，对。譬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起床，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起床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先整理好的床铺。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当我们起床的时候，那个棉被跟枕头可能是乱着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折叠好，其实用不到你一分钟的时间。可是当你出去工作，然后一整天在外面忙碌回来的时候，当你打开房间，你会发现自己的床铺是整整齐齐的，那时候心情其实是会愉悦的，对。那你先做好了这个习惯，那就可以预防说，如果你今天万一可能刚好工作在外面没有很顺利，然后很烦躁，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如果又看到自己的房间是凌乱的，床铺是凌乱的，那可能心情就更不好，对。那我想作者有川真优美呢，他就是透过生活日常这些很细小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去落实它，那就可以让我们其实每一件事情都会感觉很满足，然后在进行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更顺遂。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起床折棉被这件事情，我刚刚在想说，我今天起床折棉被了吗？我发现我是一个想折就折，不想折就不折的人。但的确就像刚刚林伟讲的，就说你回到家，例如说你进去你房间，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棉被那一团，好像只是刚被翻开，那个人刚出来的那样。你都会去想说，哎呀，我也还没洗澡，要爬上去折被子，麻烦，然后东西就塞在那边，你心里就很多圈圈叉叉。其实，你会说这真的一定会为你带来好心情吗？也许不见得，但它可能会带你养成另一种习惯，或者是重新整理生活的感觉。那在它的第一个篇章，大部分都是谈到这种很具体的行动，或者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人人都会遇到的细节。我对另一个篇章也很有感觉哦，就说那个电梯跟结账的时候，就是有礼让或者是让别人先做的这个做法。因为其实啊，像我以前那种，尤其是搭电梯，像如果大家那种上班族啊，最常就是在忙碌的通勤当中，那种等电梯不是很厌烦嘛？你从你家出来的那个等了好久，然后你去公司要搭电梯上楼嘛，也等好久。我以前都觉得啊，电梯来了，赶快去，冲进去，最好站在最里面，然后这样子逼的话，不会是我出来。但是它里面特别讲到就是礼让的感觉，我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样感觉好像很吃亏耶，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把生活放缓的那种小细节。
对，是，的确这样子。而且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先礼让人，你自己的心情会比较轻松。
嗯，
对对，就是把，就像你讲的，就是把生活然后放暖的事情。对，他其实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嗯，然后他要先结账。对，但是他买的东西很多，作者要买的东西非常的多，那排队在他后面的其实是一个高中生，
嗯，
他只有买一样东西，
哦，
所以他就先礼让给他，就说啊，那你先请。但是高中生他就会一脸说，哇，可以吗？真的吗？太好了，嗯，就很感谢。那他因为他看到了那个高中生的那个感谢，
嗯，
他自己就觉得心情很愉悦。
嗯，
对，然后这就是让他心情愉悦的一个小点点。
嗯，
但作者就觉得，诶，我让你先结账，但是你回馈了我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然后让我的心情愉悦，我才要谢谢你了。
嗯，
反而不是那个高中生来谢谢他。对，
嗯，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就像刚刚讲那种结账啊、排队等电梯啊，一方面就是你如果有很迫切心情的人，你但生活过得很匆忙，或者是你真的有很急切有下一件事情要做，所以你就觉得哎呀我不能礼让，或者是觉得我好不容易排到我了，我那么忙，我们拿一大堆东西要我接。可是就像刚刚讲的那种意外的小插曲，也许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我自己像刚刚讲那种结账情况还蛮常见的。我以前结账最常遇到就是那种结账卡关的时候，就前面有人卡关，他可能什么支付不行，或者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又要兑换，又要领包裹，或者叫什么。这个应该大家日常很常见，尤其是一大早那个便利商店大家都是一群人在买早餐哦，特别特别的拥挤。然后我每次在那个时候啊，最常看到就是那个排队的人龙当中，每个人都一直在往前看，想说前面那个人是怎样，然后一直给那个人施加压力。我觉得前面那个人已经紧张到我快爆炸了。然后我曾经就有遇过那种礼让的情况，就像刚刚那种礼让的情况，我是被礼让的那个人。他可能前面那个人真的是东西很多，并且他还在翻他的包包，他在找他的钱包，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让后面的人等这么久，说哎小姐你先请。然后我搞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我心想他找那东西找那么久，他说啊没关系，他找一下。但我觉得那个瞬间彼此好像化解了那个匆忙的节奏，所以也许不是我们当下改变的这个小习惯哦，真的给我们带来多少益处。你心里想说我还浪费了两三分钟在那边，但是你的心情真的会好转。然后一边看着这些刚刚讲到小习惯这个篇章，我最不解的或者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每天量体重。我觉得诶，这作者很勇敢诶。正常人讲说量体重啊，好像是一种对自己那个体重斤斤计较或者是很自律的行为，我没办法做到。我那时候看到显然说他疯了吗？他为什么会想要量体重？量体重真的会带来好心情吗？我心里想的是量体重只会为我带来压力。
他这边讲到的量体重啊，是因为他有刻意，就不是刻意，他会保持自己的身体的那个状态。
嗯，
对。但是有提到说饮食的习惯，其实他这边的切入点其实是在饮食的习惯。
嗯，
就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要减肥啦，所以故意不吃什么。
对
对。但是他觉得如果要让你持之以恒的这个方法，最好的方法其实是量体重。
嗯，
因为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体重，你就会知道自己哎该减了。
嗯，
对。那他有时候每天要量一次体重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是持续的，就是在提醒你你要做到减重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是我们每天量体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重其实不会是一致的。
嗯，
有时候我也有试过，譬如说我早上的时候可能只有46公斤。
嗯，
对，但是我可能用完餐的时候我量的可能是48公斤。
嗯，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差异中间，你就会发现说你多吃了什么就会让你的体重而增加，所以那些食物是不是你要去特别注意的，或者是去避免的？对，
哇，
对，
其实我觉得它不全然是那种压力啦，就是你说看到数字啊就觉得很紧张，而是说很规律式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状态，它也是可以去改变未来的那种小习惯。那当然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篇章，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当然第一个篇章我就觉得诶，很多自己有的然后会 就心里打勾勾，没有的会觉得说，诶，来做做看。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虽然刚刚讲到很多是行为，但我觉得下面有讲到这一个，感觉是真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不管大家是这个中壮年的，或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个男生女生都一定要做到，或者是都可以尝试。他特别有讲到说要对那个比较亲近的人要常说谢谢，我觉得这是里面当中最难的一个，至少是第一个篇章里面我个人认为最难的。因为我们通常讲亲近啊，以一般来说齁，可能是家人可能最多，并且尤其是生活很久，你都住在同个屋檐下，可能一住哦，就是从小，例如说还没结婚，你就一直住在家里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都有。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习惯成自然，然后你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谢的。当然你会说我其实很感谢，只是你都不会说出来。其实他还特别用一个篇章提到这一点。
对，的确他在里面其实有写到说，因为身边的人跟我们太过于亲近，所以我们常常对他视而不见。对，可是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人才是最支持我们、而且是就是最会帮助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是最感恩他的人，所以他才会特别写说越是亲近的人越要说声谢谢。那我觉得他写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有提醒我们，就是要珍惜当下。对，没有什么事情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对，即便他是你的亲人，但是他对你好或是他对你的关心其实都是蛮就是蛮珍贵的。对、我觉得他特别是提到这一点，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去珍惜你自己现有的幸福。
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谢谢啊，小时候真的常说，因为爸爸妈妈会叫你常说谢谢，所以年龄增长了，因为真的还是蛮少见的。你平常会说谢谢还可能是外人比较多呢，那个对自己的亲人家人还真的是比较少哦。但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当下，这是刚刚讲小习惯这一块。那其实第二块哦，他特别讲到的是金钱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啦，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你总是得花钱赚钱。然后人家说这个水可载舟亦难覆舟哦，你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很有钱，那偏偏他就是不是很有钱，但又想要过有钱的生活，所以钱真的让人有很多困扰。我当时特别喜欢的篇章是那个以进账的钱生活，就说当然啦，我觉得很多人会去预支那个生活的费用，但是我觉得他是把那个金钱的观点呢更落实到当下。我想他也是避免说我们未来的我后悔我当下我现在做的决定。
对，其实他这本书就是练习好心情，当然他就是希望你随时都保持着好心情。那在这个篇章里面，他就是希望你有好心情的时候，在金钱的这一部分也可以做到不要让你有烦恼。所以他就是点出说，大多数的人通常对金钱的烦恼都是觉得啊，我好担心没有钱。
对，
所以他才会提到这一点。那用自己进账的钱生活呢，就是你赚多少钱，你可以花多少钱，然后这就是以进账的钱生活呢，就是说你有赚多少钱，然后用这样的钱去做生活。它并不是要你过最低水准的生活，而是知道说，你这个月有多少钱可以花多少。然后这样子就不会乱花钱。
很理性的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啦，就是说这样子不会说你当下像现在我们您看什么信用卡什么，你感觉很有钱吧，每个卡都好几万，但其实那都不是你的啊。你等到你要付钱的时候，你才突然惊觉，上个月的我在干什么。然后顺道提到那里的那个篇章因为它里面有一个习惯，这是我自己在还没看这本书之前就有的习惯，就是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真的想要而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在那个坊间啊，不管是那种实体的店面或者网购啊，常常怎么再加100块多一件，然后加多少钱。然后我以前呢，就是像我们家就会觉得说，那个再加20块多那个卫生纸啊，加10块啊多一个牙膏啊，好像很划算什么的。然后后来我家牙膏卫生纸一大堆，然后用都用不完，因为你永远都在因为加价购然后买了一堆日常用品，虽然看起来你都以为会用。然后我之后就跟我们家人讲说，其实如果当下你发现你家牙膏真的很多，它就算加1元多20条牙膏我都不会想要因为你就是20条放在那边，然后你心里想着我20条用不还不能换别的口味的牙膏。 所以就开始慢慢改变了习惯，然后没想到这本书也验证了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信心。
对，的确，因为他有提到说我们可能都会因为便宜然后就觉得啊，我好像赚到就去买。
对，
可是作者觉得你买便宜货其实是吃亏的，因为你会忍不住就买了很多多余的东西，然后甚至你买了特价的衣服其实都堆在你的衣柜里面，然后根本都没有穿，你觉得是买到赚到，其实你买到其实是吃亏了。所以他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是因为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才要去买。所以他有列了，他有列了好几点，就是基于你自己是非常喜爱然后非常需要的东西你才要去买，而且真正想要的东西呢不妥协，就是你有钱的时候才买。那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他有写到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降价品，就是一个特价品，你想要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是如果他没有特价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购买。那这一点其实就是回到那个点，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是很需要的，或是真的很喜欢的。对，
其实回到那个刚刚那个问题哦，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你都不太需要。
然后家里堆了一堆。
对，就我觉得那个习惯开始改变之后啊，虽然就是我家备品，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家什么家会不会没有用品，我心里想说那些备用品如果真的没了好了，再怎么着急便利商店都可以突然都可以购置嘛，也不急着就现在下一定要决定说赶快抢那个便宜，其实用到真的快没了你还可以再考虑说我要换个牌子啊，换一些新的商品，而不是直接用常用的品牌，因为也许你想要换换口味。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现在我自己是落实，然后我们家好像也有点小小转换，因为毕竟在我们家里面就是还是妈妈这个负责操持这个非常多的日用品的这个管理哦，所以以前也可以想见了他们一定是会想说我一定要多省一点嘛，可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需求上面。我觉得这些习惯或者是像刚刚讲到那些小步骤还蛮适合在我们生活上去做调整的，是刚刚讲到金钱这一块哦。但其实除了这些不实际的运用啊，他也花了很多篇幅在讲跟人的互动，我觉得这也好重要，并且我觉得跟人的互动对某些人来讲其实还蛮就是畏惧的，或者是会觉得说其实最容易搞得自己心情好的就是跟人的互动，偏偏我们又必须跟人的互动。在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在工作场域哦，其实你看啊，一天24小时嘛，你至少在工作，我们先讲那种正常打卡的至少8小时，但我猜所有人应该都超过8小时，你花了好多时间在跟工作的同事相处，但是总是会让你那些人总是让你拥有坏心情。因为自己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有没有比较觉得有趣的，或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像刚刚讲到说毕竟在工作上大家都希望工作顺利，但偏偏跟人的沟通就是有好多难题。
这篇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里面写到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是你对讨厌的人也要主动打招呼。
好难哦，我就想说赶快看到那个人哦，我就闪现。
对，因为这么做的话的确可以也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比较圆滑一点。那这个是其实作者他会利用这个他写了一个道理，他说如果你没有先打招呼而是对方让你打招呼了，那你其实会变得有点尴尬。所以
有点被动又尴尬。
对，所以我们与其这样呢，倒不如你就是先跟对方打招呼，而且你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也许你可能跟他的感情可能本来没有那么好，但他也许会因为你一个打招呼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对，那也许之后我们彼此的人际互动我们也会更好一点。对，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挺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以对方容易拒绝的方式拜托对方。其实我在看这个篇章之前，我心里想说这是会不会是日本人的习惯，你也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多礼的一个社会，并且都就是跟人说话的那个互动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妹妹嘎嘎了，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到想说你都要拜托对方了还要用容易拒绝的方式，到底有没有要拜托对方啊。
他很特别，而且我现在也用这一个方法，因为他是进一步去设想到对方的立场。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拜托人家的时候，其实当然是希望对方可以接受。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对方也有他的难处或是有他的立场。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先按对方的立场去想，然后给他一个有一个 台阶可以下，或者是他可以拒绝。
嗯，
那之后的话可能彼此相处就会有点尴尬、
哦、
所以这就是回到那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跟工作上都可以更顺利一点。对、
嗯、
所以像现在啊，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现在如果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在最后面的时候就是附加一句，就是说如果您有不方便的话，也请您就是告诉我。
嗯，对，是，就是多留一句话什么，让对方有一个可以台阶下，如果他想下台阶的话。
对，
当然他可以不要下来，就但是如果他需要的话，他会比较顺其自然的，然后好好的互动。我觉得那也是我们一般讲那种沟通上的技巧、哦。其实那就是一种互相的感觉，因为你的确期待对方可以帮忙，但你也要预留说，假设对方真的有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不能帮，或他不想帮的时候，
对，
也可以好好的那个相处。
他希望让对方有个选择，就比如说我想拜托你、嗯，可是你可以不用勉强。就有好心情，不用暖身都会开心。
李玟的歌曲《好心情》，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你收听的是《财富自由行》。明天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明天也要加加油喽！
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Don't get up!